哥林多后书一共有13章，作者是使徒保罗，写作日期在主后的56年秋天，写作地点保罗是在马其顿省的腓立比。受书人也就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和亚该亚的众圣徒。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重建保罗使徒的权柄，说明一个传道人的职责。这本书的主旨也就是传道的职分。这本书的要节在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是一封保罗他自辩自己是使徒的一本书信，这本书讲出他做使徒的职分，他所服侍的职事，还有他做使徒的权柄。这本书也是保罗很具他个人性自传的一本书信。哥林多教会是一间问题重重的教会，除了他在生活上信仰上失掉了见证以外，他们又受到很多假师父的搅扰。从哥林多后书10章到13章可以看出，有一班的犹太教的人潜入哥林多的教会，来毁谤保罗，传播异端，搬弄是非。他们自称自己是真先知，其实他们就是撒旦的差役，也就是像撒旦一样装作光明的差役。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对保罗的为人还有对保罗的侍奉都提出很多的挑战，让哥林多的教会信徒对保罗产生怀疑。他们说保罗善变，骄傲，不诚实，外表还有言语都不出色，并且也说保罗他没有一些身外境界的特殊经验，说保罗他虽然不愿意来接受哥林多教会给他财物的供给，但是他暗中巧取图利，他没有资格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等等，对保罗造成许多的毁谤。保罗知道这件事情，心里非常的痛心忧忡，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他为自己做使徒的身份还有对主的服侍来一些的自辩。为了要挽回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对他的信任还有友谊，并且慎重地警告他们要远避这些假师父，要悔改。这本书充分地表达了保罗爱教会的心，就如他自己对教会说，我向你们的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保罗实在是一个爱弟兄姐妹的传道人，他的这本书里面的表达的心愿和他的侍奉真是值得历世历代所有传道人侍奉神的人的最好的一个借鉴和标准。这本书的特征，第一，这本书流露了保罗很多个人的情感，表现了保罗的喜怒哀乐在里面，所以这本书也有人称作是一封流泪的书，泪书。这本书里面很有自传性，把保罗他生平的一些事情都在这本书讲出来。另外呢，这本书他把一些的教义能解释，就像一个传道人的职分，还有新约和旧约的对比，还有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关信徒的奉献捐款等等。这本书的大纲很容易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是在1章到7章，是保罗辨明他做使徒的职事， 第二大段是八章到第九章，是保罗阐明及鼓励捐献。第三大段是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是保罗证明他自己是使徒的身份。所以这本书分成三大段。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我们来介绍一下。保罗他写完了哥林多前书，在主后的56年春天，他在以弗所，那时候为了解答哥林多人的问题和他们生活和教义的一些混乱，来写了哥林多前书。托人带去以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反而有的地方更不好。哥林多教会受到了一些假师父的影响，他们挑战保罗做使徒的权柄。保罗他亲自就从以弗所坐船到哥林多去了一趟，在哥林多后书2章1节还有13章2节都有记载，保罗曾去过哥林多要解决问题，但是那一次的访问受到了屈辱，无功而返。保罗称那一次叫做痛苦的访问。保罗回到以弗所以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是第三封书信，在哥林多后书2章3节还有7章8节都有提到。那封书信叫做忧愁的信，忧愁的信，那封书信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在保罗回到以弗所以后不久，产生了以弗所戏院事件，在使徒行传19章23到41节有记载。很多的人反对保罗，所以保罗迫不得已就缩短了在以弗所的工作，离开了住在3年的以弗所。于是保罗就从以弗所先到了北边特罗亚，从特罗亚再坐船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保罗在马其顿的腓立比等提多从哥林多回来。不久，提多从哥林多来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告诉保罗有关哥林多教会的情形，知道有许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保罗心里就比较释然，但是同时知道了哥林多受到了假师父的搅扰，一些人对保罗的权柄有质疑，而且对保罗他本来计划先到哥林多再到马其顿，但是改变了这个计划，很不满意，就怀疑保罗侍奉的心智，所以保罗就写了第四封信来自辩，也就是哥林多后书。写完以后就托提多再一次带回到哥林多的教会，并且要哥林多的信徒在他抵达哥林多以前来改正他许多的错误，改正他们许多的行为。同时保罗也委托了几位弟兄跟提多一起去哥林多，来帮助那边教会完成一些捐款的事。这时候是在主后56年的秋天。保罗从马其顿的腓立比到了哥林多住了3个月，在使徒行传20章3节，然后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在57年的春天。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些临近的气氛表明了哥林多教会的困难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接下来我们就按着这本书的大纲来对这本书每一章有一个摘要的介绍。首先在引言1章1节到11节，保罗一开始1章1节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开始祈语问安，保罗就先 开宗明义表明他使徒的权柄和身份，他说是奉神的旨意做耶稣的使徒，以及收信人的身份是神的教会。这不仅是书信的格式，更是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信徒跟保罗的关系，以及保罗和哥林多教会本身的地位。保罗接下来在三节到十一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一段保罗称颂神，同时把保罗当时的心情都表达出来了。他写神是赐安慰的神，保罗受了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苦难，有一些苦难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引起的，还有一些的苦难是受到当地犹太人的逼迫，还有外邦人的逼迫。所以保罗就告诉信徒们，神安慰他，神安慰信徒，不但是为本身的缘故，而是因着神的安慰能够去安慰其他受患难的人。在这里安慰这个字是这一段的要字，一共出现了十次，整本哥林多后书出现了29次安慰。神能够让信徒在一切的患难里面，包括为主耶稣基督所受的患难，多得安慰。我们强调这里要多得多受安慰，信徒在患难里面能够多得主的安慰，也就能够多安慰别人。患难也是这段的要字之一，患难的意思就是压碎的意思。当我们在患难里面受到神的安慰，首先可以造就人，第二可以让自己有更依靠神的心。保罗经历了各样的苦难，神都保守他脱离这个苦难，所以他相信神无论是过去拯救他，现在和将来都要拯救他。1章10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曾救我们是过去式，现在仍要救我们是现在式动词，将来还要救我们是指的未来式。可见神的救赎是全备的，他绝对不放弃信徒，他的拯救也是坚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苦难可以夺去神的救赎。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本书的主要第一大段，也就是1章12节到7章16节，是辨明使徒的职事。保罗在这里他要给教会对他的误解来申辩，他先表明他的心急，他是新约的执事，另外呢他要表明他的心愿，他愿意教会来接纳他。保罗就开始解释他是如何用一个诚实纯全的心态、良心和品格在教会服侍，而且他的服侍是靠着新约的教导。首先保罗为他计划改变来治病。保罗他讲到很多筹备的事情是很难以预料的，有时候会改变的，但是主的引导虽然有时候不同，但是侍奉神的人对主的引导是敏锐的。有些人对保罗误会，认为他是反复不定，所以进而质疑他的个性和侍奉。所以保罗就解释他最先有意从亚细亚的以弗所先坐船到哥林多，然后再到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再去耶路撒冷，这是他原先的计划。但是现在呢，保罗改变了计划，他离开了以弗所，他到了特罗亚，然后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再到哥林多。所以 有些人就开始批评他反复不定，忽是忽非。保罗就很诚恳地告诉他们，他说他所做的是绝对没有错的，而且他为什么要改变这个计划，他是为了宽容哥林多的教会。一章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保罗为自己表白，他向他们解释他改变他的计划是为了宽容他们，不是反复不定的。他也表达他一生的行为都以所传的道为准，道是不改变的，是实在的。所以保罗就用了三种绝对不会改变的事做他传道的根据，也就是神的道绝不改变，耶稣基督绝不改变，神的应许绝不改变。因这三件不改变的，所以保罗委身他自己来侍奉众教会。保罗再继续的解释，如果他按着最先的计划要去，他一定带着行杖去的，这样的话就会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忧愁，教会就会受亏了。保罗为了赦免那些反对的人，他就改变了计划，他就说对那些犯了错的人，教会责备他就够了，还要用爱心赦免还有接纳他们，免得那些犯错的人沉沦落在撒旦的诡计里面。保罗他说他的一生一世所做的都是有主的带领。本来一章十六节保罗的计划是先要到哥林多，但是呢保罗他先到了特罗亚。在特罗亚神给保罗很大的祝福，因为在那里创立了特罗亚的教会。二章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特罗亚的工作异常的蒙恩典，他称这个在基督里夸胜。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率领夸胜？率领夸胜是当时形容罗马将军他出去打仗战胜了敌人以后，把敌人国家的俘虏带回来，于是在罗马的京城里面举行很盛大的庆祝游行，来把这些俘虏展示给所有的人看。基督的香气是形容当时在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罗马的祭司他一边走一边摇香器，发出檀香味，然后两边的观众都可以闻到。对保罗来讲，得胜的将军就是基督，发出的香气就是福音的香气。那对信的人是活的香气，对不信的人是死的香气。保罗就说，虽然他在行动上有改变了计划，但是无论在各处的行踪里面都有基督的率领，各处都显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接下来保罗就为他自己的侍奉来自辩。保罗的侍奉常常受到人的误解或者攻击，所以他觉得需要对他自己的侍奉来辩护。他从几方面来解释。首先，保罗他认为他的侍奉是非常满意的事，在三章一节到十八节，因为有哥林多信徒因着保罗的侍奉而得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另外呢，保罗要解释他的侍奉是建立在新约的基础上。保罗说他不用别人来推荐他举荐他，哥林多教会就是他的见信，写在心里。见信也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也是代表一个亲密的关系。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是基督的推荐信，是基督用圣灵所写的，证明保罗是代笔人。保罗接着说，他相信他侍奉神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出于神的呼召，能够承担 也就是有这个能力承担新约的执事。然后他把新约和旧约的果效指出来，旧约是叫人死，意思是说引出死的终局，新约是叫人活，能够得到永生的结局。保罗的侍奉是建立在新约上面，三章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保罗用字句这两个字代表旧约，因为旧约充满了必须绝对遵守的条文。保罗用圣灵，我们中文翻成经意，代表新约，因为圣灵可以让人重生。当摩西承受律法的时候，神把这个律法写在石板上，出埃及记34章1节，但是新约是神的灵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人的心里面，是圣灵来催促人服从神的律法，也就是耶利米31章33节讲到是一个新的约，用新约来取代了旧约，所以旧约的荣光比不上新约。所以保罗在3章12节说，所以我们中文没翻这两个字，就把上文做一个对比。保罗说他今天可以大胆地传神的道，不必惧怕那将废者的结局。保罗就用这个来比喻，那些将废掉的光就是慢慢会消失的余晖，就是象征律法的渐渐消去。但是在今天，犹太人还是心里刚硬，他们仍然以旧约为主，就还是被帕子所蒙蔽了，看不见面光渐退，代表律法，不知道这个帕子已经被基督废掉了。如果他们今天愿意接受圣灵的工作，就可以得到自由，就是信主的自由，得救的意思。就像保罗可以直接的看神的荣光，帕子就除去了，有反照的荣光可以见到基督。因此信徒的生命每一天逐渐的能够变成主的形象，真是荣上加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需要补充解释一下，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当读到哥林多后书3章6节，那你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以为这句话叫人读经的时候不要花时间去了解或者知道经文字句的意义，只要找出经意就对了。但是我们来看上下文，刚刚解释过，3章1节到18节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保罗讲他的侍奉是做新约的执事，他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保罗是解释有两种的对比，也就是新约的执事和旧约的执事来做对比。字句代表旧约的律法，或者是律法主义，称作遗文的旧样。经意的原文就是圣灵，圣灵就是新约的侍奉，是用永生的灵写在人的心板上，跟旧约神的律法刻在石板上做一个对比。所以这段经文保罗解释，他是凭着圣灵来承担了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旧约的律法，就是字句，因为旧约的执事是以律法为主，而旧约的律法是审判违反的人，叫人知罪，判他死刑，带来死的结果，而新约的执事却是以圣灵为主，圣灵的教导叫人活。旧约是刻在石板上，新约是写在心板上，旧约是属死的执事，新约是属灵的执事，旧约是渐退的荣光，新约是长存的荣光，旧约是定罪的执事，新约是称义的执事。接下来的第4章，保罗就继续的来解释他如何的尽职， 他的生活生命如何的能够跟他所领受新约的执事来活出来。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一节到八节，首先保罗就讲到他是鞠躬尽瘁至死不渝。保罗他把他自己至死不渝的委身和侍奉来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分享，他表明他是主的仆人，忠实的传讲神的道，作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不但讲真理，在生活行为上也行出真理来，把一切暧昧的事都弃绝了。另外呢，保罗他的侍奉是蛮有信心的。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他为了传扬福音经历很多的苦难，常常面临到死亡的境地，但是保罗相信他的生命，他形容自己的生命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瓦器，里面有神的宝贝，就是福音在里面。虽然四面受敌，却不妥协，也不气馁，也不放弃，身体就像背十字架一样，事事都显出是主活在他的里面。所以保罗的侍奉，他一生就是显明基督。四章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好像一个属灵的敢死队员，为要把基督生的福音传给哥林多的人。另外保罗他也表明他的盼望，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了？因为他深信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将来他一定能够跟信徒们一同站在主的面前，而且以主的喜悦做他一生的目标。保罗相信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来向主耶稣交代我们所做的事。保罗他说，今生好像一个过帐篷生活的生命，是暂时的，如果死了就搬到永恒永久的房屋去，死就好像把衣服脱去，到那个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就表示不会蒙羞，可以到永远的境地，因为能够穿了复活的身体，能够进到荣耀里去，而且现在有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首部分的保证。第五章第六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意思无论怎么样，他在肉身或将来见主，他都立了一个志向，就是逃主喜悦，因为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保罗说在五章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指的针对信徒的，台也就是 Bema Seat B-E-M-A 是一个奖赏台，在当时哥林多的市中心有一个 Bema Seat， 有一个奖赏台，是当时哥林多的首长，他在这个奖赏台对哥林多有功劳的市民或者是运动比赛得奖的运动员，从这个台上颁发奖赏给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就把这个 Bema Seat 这个意思就指出来，将来我们在基督的面前，好的行为带来赏赐，恶的行为带来羞耻。所以保罗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一个盼望就能够忍受自战自清的苦楚。保罗说主是可畏的，在五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所以他一切的行为一切的作为都以主为中心，又受到主爱的激励，所以从今以后就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活。五章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保罗能够这样做，都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因着耶稣基督为他也为世人舍身，好让那些信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也为主而活。在工作上面来讲，和好的职分是神托付给我们信徒的，要努力让世人跟神和好。但是侍奉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保罗深深地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继续地来讲，他说因着基督是无罪的，现在替人成为罪，把人的罪归在主的身上，所以世人在基督里成为义。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因着主耶稣的赦罪，而且因为我们认识了主，心窍得以开启，成为主新造的人，我们成为新人，蒙受主给我们所托付的职分，有了新的职分，就像做基督的使者一样，要表明真理，要在信心盼望为人上活出真理来。但是神对一个真正的仆人来讲，福音的工作常常充满了艰辛、困难、逼迫，神的仆人一定要信心坚定，才能够依靠神的真理和大能去传扬。在六章一到十节，保罗就指出传道人他的工作。六章三节，保罗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保罗接着来讲，侍奉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与神同工，经历神极大的能力，一方面又经历莫大的艰苦。所以保罗就劝告信徒跟他一同的来经历这个甘苦。保罗用三组词汇来描写侍奉神的甘苦经验，用我们中文字，第一个是用在这个字，第二是靠着或者是经历，第三个是似乎，用这三组来表达。第一组在六章四节下到七节上，用在这个字有十八项。保罗说，侍奉神的人的甘苦，在忍耐，在患难，在穷乏，在困苦，在鞭打，在监禁，在搅乱，在勤劳，在警醒，在不时，在廉洁，在知识，在恒忍，在恩慈，在圣灵，在无为的爱，在真实的道理，在神的大能上表现出来。第二组是在七节下到八节上，是靠或者是经历，其中有三种。保罗说，靠或者经历，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在左在右就表示足够的意思，无论在何方都是足够的。在经历荣耀羞辱，在经历美名恶名。第三组用似乎，在六章的八节下到十节，一共有七项。似乎是诱惑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无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活着，似乎受责罚却不丧命，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使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借着这二十八项的经历，都刻画出一个侍奉神的人甘苦，每一件都是保罗的亲身经历。而保罗把侍奉神当作一件是最荣耀的事，绝对没有后悔。在下面一大段，就是保罗请求哥林多的教会接纳他，他向教会表明他的心愿，从六章十一节到七章十六节，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信徒， 他期待他们用宽宏的心接待他。接着保罗在六章的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保罗是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要接纳我，但是你们不接纳我的原因，就是因为跟不信的人同负了一轭。什么叫做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这里绝对不是指结婚，这里完全没谈到结婚的事，这里是讲到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在教会一同侍奉。所以保罗就用五个对比来强调，义和不义的是不能相交，光明和黑暗是不能相通，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所以保罗指出，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冒牌的假师傅，他们在教会里面要跟信徒一同侍奉，同负一轭，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撒旦，他们所做的是污秽教会。所以保罗就说信徒是永生的殿，并且保罗用一连串的旧约经文指出，神在信徒之中，神是信徒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要从这些不信的人中间，污秽的人中间出来，这样才是属神的儿女。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保罗说，因为知道了这些不信的和信的不能够同负一轭，在教会侍奉，而且他们是污秽的，会污秽信徒的身心灵，带领他们走入错误，给他们传讲假的道理，带领他们会败坏污秽，所以要离开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脱离这些假师傅，除掉身体灵魂的污秽，敬畏神，才能过圣洁的生活，得以成圣，而且才能够有宽容的心来接纳保罗。信与不信的在教会不能一同服侍。至于信徒可不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婚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可以供弟兄姐妹参考。那里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我相信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讲完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请求，他不但提出来他和其他的同工都没有亏负教会，或者是欺骗败坏他们，所以请教会放心的接纳他和同工，因为他非常的爱哥林多的教会。在七章五节到十六节，保罗就为哥林多教会欢喜，因为在这里就记载提多来到了腓立比跟他报告，因着提多的报告，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犯罪的人悔改了，保罗就对教会有一些夸奖，说虽然有些人犯罪，但是因着神的意思而悔改，而且忧愁，但是这个悔改忧愁带给人真正的喜乐。讲完了第七章，我们第一大段落，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保罗辨明他使徒的职事，到这里结束。